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哈，这个因为一直都被事情给耽搁了。那之前在佛学院那边跟大家开示的，那时候回答只有10来个问题。可是有很多法师同学问了几十个问题啊，应该上相当多。那因为一直都在教学，也没办法找不到比较完整的时间啊，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耽搁到这么久啊，非常抱歉。那我现在尽可能的跟大家回答哈。那有一些字我要是念的，因为有些简体字我比较看不清楚，那我尽量把这个题目也念出来。那就算有些问题就算不是我们自己问的，但说不定也可以有所启发。那我试着把这个问题啊做详细回答，但其实每个问题都可能涉及到很广，那如果都要谈得很详细，恐怕会非常冗长啊，所以我就尽可能针对主要的观点提出来哈，那或许还有不足啊，那大家可以再另外参考啊，其他的经典或是其他善知识啊。好，那我们简单来谈啊，这边有一个问题啊，谈到这个阿赖耶识，是一人一个，还是一切众生共用一个？一人一个怎么样生佛？怎么样生佛无别啊？多人一个怎么样有啊、这个业差别啊？这个问题其实跟我早期啊，在出家一段时一年多的时候，自己看为师啊，这个问题就引申我开始。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刚开始学佛，就是都是比较泛泛的，做简单的，不管是自学啊，都是比较简单表层的道理上的学习，或是跟人家开示。那就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个法身？那为什么众生个个有八识？那从这个问题升起我很大的疑惑，然后改变了我自己应该要再深入佛法，不能只是止于表面上的一个问答。所以从这里开始自己慢慢进入，刚开始也非常辛苦，因为没有，当时也没什么好问的。我当时这个问题我是在一个居士的一个著作里面看到，我也不知道这是叫唯识，后来让我这样找到是成唯识论里面的我的问题。后来在有几个难啊，我在成唯识论找到这个难的问题，在成唯识论有，当我打开的时候完全，虽然我读的是哲学啊，汉文也算是读了一些，但就是看不懂他在讲什么。那时候其实打击算是蛮大的，那也毫无头绪啊，找不到人可以听可以问啊。所以不过从这里重新发动自己修学佛法的一些动力啊，觉得过去以为自己可以啊，但后来挖掘事实不如此啊。这个后来也问了很多人，但都没办法有一个详细答案。这个跟一跟多的问题啊，怎么去调和啊，后来也自己也慢慢摸索出来啊。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对我来讲有一个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啊。但我也希望说大家在学习佛法，不是光只是这样听理论， 我比较习惯的是带着对法乃是针对自己身心烦恼生死轮回的一种很深切的一件问题啊，感受到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乃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你身心不安，因为这个身心不安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那用这种心情来求法来闻法，才不至于落入一种只是知识上的累积啊，那终究听一听啊还是不能应用啊。但如果你本身具有一种很深刻的一种刻骨铭心的那种迫切的问题意识出来的时候，你所闻法的你就会想，你因为你是扣紧现实的身心不安，对一个道理的真的想了解，所以你所学的东西啊比较容易跟现实关联起来，那当你如果能真正懂，你也比较容易能会通，因为就像我常讲的，我们不是没有想回家的心来看地图，是带着一种很想回家的心来看地图，当这个地图模糊了让我心中生不起回家的方向感的时候，我会不安，但如果能所以所有人家跟我讲的任何方向我也不会个别个别零零碎碎的听，我会想把它拿来应用到我的生活上，那我如果不明白我会很明显的不安，我会再问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回家，尤其是夜黑一黑风高的时候，我们越是惶恐不安越希望找到明路啊，那所以那一份心情的求法跟我们只是被动的被安排课程的听讲啊，就是听完了应付考试那完了以后，并没有一份扣紧的这个生命的迫切需要啊来学法，所以学出来的东西经常是学一学忘了啊，那就不容易对我们有什么具体修学上的作用啊。那刚好因为这个例子啊，这个问题跟我过去有很大关系啊，所以在这里别开来谈一点啊。其实众生各个有八识，但那为什么十方一切佛没有同共一个法身，乃是生心活众生没差别，我们今天要看到他谈的那个是体相用的问题啊，众生还是有众生的差别，佛有佛的差别，即便佛都有佛的净土差别，他宿世发的愿行的六度各个会不同，所以一不能把所有佛净土打平了，也不能把所有众生的差别给打平了，但为什么会有种种佛净土的差别，会有众生种种差别，这不是众论里面所说的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吗？所有的差别是来自于缘起差别，那世间众生的差别是因为依于烦恼心相应而起的妄想差别，那佛的净土是依佛相应实相证得空性，那放下烦恼执着以后的这种智慧而相应的真如智慧相应的差别，由于这都是因缘，但众生的因为烦恼心的因缘啊，所以带来的生死轮回苦，但成佛之后他并不是死寂一片，甚至有很多人谈到佛成佛以后好像把佛当作突然消失不见了，不是，佛言一切法成就，当然显现一切法身遍在一切法处，所以经典有讲啊，佛的法身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处，一切众生的一切处，一切众生处，众生的一切处，所以我们的六根六尘都可以是入道处，都是感应处，都是法身处。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是迷，一个执，但不管迷跟执，基本上都不离开缘起。众生不了解缘起，所以生死轮回。菩萨了解缘起，所以不再生死轮回。但即便不再生死轮回，菩萨活菩萨成就净土的时候，依然有净土种种清净缘起，就是唯识里面讲的 亲近依他，亲近依他，有染污依他，还有亲近依他，所以并不是转整个断灭的。那我们讲说他为缘起，在中论里面讲，凡是缘起就是无自性，所以我们讲说阿赖耶识是众缘所生，众生相应无明而起的，但这样阿赖耶识成就了根生七世间变化的一切，其实当体下是怎么样，是不可得的。因为凡是众缘所生不可得，我们是就其体的不可得而说的。那所以说在体上来讲这个法身同共一个法身，皆什么，皆是缘起无自性，心佛众生无差别，也是从这个缘起无自性意义上里面去讲无差别。但我们不能去断除了破除，就是说我们得第一地并不坏世俗地啊。所以从世俗地边来看众生各个有八世，各个眼现他的根生七世间，那就算他不断的变化，无谓是缘起，从缘起当下谈一切法都是持法体，都是无自性，以无自性意所显现的这个意啊来讲啊，一切法是平等平等的。所以我们讲差别是其业用上的差别，从体上来讲它是平等。所以在唯识里面来讲说，当我们我们这个在一切业用当中像楞严经也是我们如果能在一切法处，就像金刚经也是讲一切法皆是佛法，就看你在一切法处能入于这个真如，那以这个入于真如，入于空性的那个究竟义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加持就不是个别一佛，而是十方之佛同共身手摩顶啊，这个意思就慢慢能体会了。因为我们以法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见如来嘛，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一样道理。所以说我们言语楞严经里面六根六尘六识都是修行处，而是在于一切缘起处能相应的说心佛众生本无差别。但如果随着金刚经不讲一无为法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所以体证在众缘法里面的观察能了解他的无自性意离开对一切法的自性之，随其程度不同显现的果位就不同就像那个喝水一杯水一杯水，有的喝三分之一有的喝三分之二，有的喝光了，就所喝掉的部分空是相应的，但就为舍掉的执着，那边就显现果位差别。所以出果人有证空，但不究竟，他喝了一部分水，但他还有很多没有还没有突破的，所以这里面分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但所有证的空的相应的，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出果人不执着出果，二果不执着二果，三果不执着三果，四果不执着四果。为什么？从空的角度里面，法不可得。但从空能彻底一切自性的执着，但它只能极尽一空，并不是一个体，空是智慧，是放下对自性的执着。但有些人观一部分法的自性不可得，但还不能遍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从这里就分出果位差别。所以从空点空的意义上来讲，出果乃至四果都说不可得，但却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差别就会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这个要知道，他讲有差别跟没有差别，说路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角度，但彼此是相互含摄的好，那我简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里面有问到说我们如何看待临终的十念往生？经典所谈的十念往生其实有时候讲一念，有时候讲十念，那多少念都不是问题是你的念坚不坚固，你的抉择坚不坚固不是在那个数量 那像宝积经里面有谈到有十种菩萨发心，随一发心，随一种发心成就者啊，求生西方净土，若不往生者无有是处。所以从很多经典我们要懂得去会通什么叫往生，叫临终时念往生。我们现在长期下来，很多人这个当然我一下子没办法跟大家谈得很详细，这在这几年在谈净土的还有佛七开示的，假如大家有心啊，可以从佛教导航那边有比较详细的净土的说明啊，大家不妨听看看啊，参考看看。但这里我们慢慢要厘清往生的东西，往生其实是一个在佛法里面很重要，就自心心乐啊，就是自心心要了哈。那我常把它念自心心乐，要强调那个乐的感觉出来。重点是信跟乐，那从这个信跟乐里面，它是一个抉择。从阿毗达里面谈到念觉知，因为他谈喜觉知的时候是谈用念佛来谈喜觉知。那在念觉知里面，他特别提到，有一个观点就是身见诸行过患，身见涅槃功德。念的时候要身见诸行过患，身见涅槃功德。那如果把这个念觉知应用到念佛里面，叫做身见娑婆过患，身见净土功德。所以祖师大德经常谈到，就是说愿下心上啊，如果这个愿不彻底，娑婆心啊就束缚住你了。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现在很多在谈净土啊，慢慢抽离的根本教理啊，带着一份很崇高的很激情的感性去信他，但你就算有很激情的信，也不表示你真心啊，那是你用你的妄想心所形成的自我执着啊，这样未必能成就啊。真正能信的人是怎么样？依教奉行的人，不是吗？如果佛跟你讲娑婆实不可爱，我信得过佛所说的娑婆恶浊恶是实不可爱。像维提西夫人他说，世间充满了善恶道因，告诉请佛陀告诉我哪里有一个安养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信的佛，自心信佛所说，那你应该会慢慢升起对娑婆的厌离。当你的心厌离到很清楚的时候，反过来苦集看得清楚。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强调正果了，但我从来没看到一个人对娑婆有爱恋的人他能往生啊。有强烈爱着的人他会往生，这是自我欺诳啊。所以并不是说嘴巴讲我信我就能往生，这都是太多的自欺欺人的东西了。念佛里面可以安定身心，去除恐怖，念佛可以升天，念佛可以解脱，念佛可以成就菩萨道。那如果念佛就一样的功德，为什么我经典要讲四种那么多种的功德呢？所以显然用心不同，果报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整个念佛，其实最重要它是抉择，就是自心信乐，一心不乱。其实讲的净土法门重点比较不像一般，它可以通禅定，念佛三昧可以通禅定，但在经典讲一心不乱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内心抉择的不动摇。那这个不动摇怎么谈呢？就像我们如果我们掉到粪坑里面啊，当你很清楚你处在粪坑里面啊，你一心想要处理粪坑，处理到一个没有污垢的地方，就像那个中峰禅师在37年讲说，什么叫净土？就是无众苦，一大苦聚集，一大苦聚灭。其实净土就是一大苦聚灭的缘起道理的。好，这个当然要讲还很多，但我希望有缘的人好好弄懂啊。他是修行的很重要观点，你也知道说下念佛应当往哪里下。所以，假如我能真正抉择，我处在一个五浊恶世的粪坑里头，我时时念念。念心里面没有想说在这个混坑里面有多留一天，所以就产生了自心信乐求生净土，叫做求生。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到临终里面都希望能继续活下去，有的人在求生净土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尽量祈求阿弥陀佛加持，能让他病好赶快恢复。我们并不是要大家就是赶快把生命否定掉，而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自杀，我们有病会治，会看医生，但我们重点是要累积往生资粮，并不是在爱着生命。那我们在看到很多念佛说是信誓旦旦的人，到临终的时候所求生的都是求继续在娑婆生，这就是见的问题，自己却看不出来。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啊，经常隐藏在很多佛弟子里面啊，这个不能厘清自己的看法。所以一个人，我常上课讲啊，我要回家，我别人跟我聊天，我还要往我下完课，我出来办事，我要回去，中间有同事见到我，我跟他聊天讲话，但我的步伐还是一直往家里走。我很怕临终念佛的被干扰，但其实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看到红绿灯，看到车子来，我们都能闪能躲，但奇怪的就不会忘掉回家的路。大家仔细思考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你思考过家对你的重要，外面不是你真正能安住的地方。透过这个很详细你的这一种累积下来的价值判断，所以当你想回家的时候，就算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并没有嘴巴讲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乃至你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整个课堂当中都是在仔细听课，你没有想要回家，但是为什么一下课你就自动回家？你中间虽然意念上看似有中断，其实你回家的意念从你到学校去办公室的地方早已经决定，这叫自心了啦。所以当我们内心透过种种的法的抉择以后，知道世间不可爱，便这个才叫念佛，意念佛，皈依佛，抉择佛为究竟依止处，而不是声音一直念但不是真正认清楚它。所以十念往生是不管我过去造多少业，但我最重要的是这个最后的关键里面我做了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认为世间非我所爱，非我所留，所该留的地方，我唯有求生净土，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心啊，这样的抉择，一念就可以往生。就像《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善念、恶念在最后一直折冲，到最后一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因为其他的念靠近临终的话，很多念都要带因缘，都要种缘。当我们的体力、种种的妄想、种种的苦恼起来的时候，或者种种善念起来的某些念头，慢慢因缘不起来，它会退失掉。所以从很杂的念，慢慢会规划、收摄到变成几个念，然后再不断折冲到最后，最后一念由自意念或者由他另意念啊，这个主要的念一升起，其他念最后临终的时候，其他念就会因为因缘不具足生不来了。所以最重要是我的那个心有没有坚固，有没有决定。所以其实念佛是念念抉择，念念知道，知道这个往生的那个价值啊。尤其念佛法门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在什么？是在于菩提心。现在很多人都甚至否定不需要念佛，不需要菩提心。其实三辈往生都菩提心。由心安乐道讲说，不发菩提心，菩提心能生无量功德，净土有无量功德，也唯有以无量功德的菩提心相应净土的无量功德，才能相应呢。当然这个话有很多的，但我现在讲说十念往生一念都可以。为什么？十念带头，其他念生不来。但可是如果我们的念头不坚固，容许其他的念头进来，这就不叫一心，也不叫自心，这时候就未必有十足的把握。很多法师强调他力，一定他力一定有，因为在经典阿毗昙里面都有谈到，像文会偏向他力啊，思会偏向自力啊，这个都是可以。其实简单讲，就众缘和合力的。 那利用这种众缘里面，其中一个方便施舍相对于自己之外的叫他力。但如果完全靠近他力的话，那是一种错误的。中论讲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不可得啊。好，那你如果纯粹依他力的话，那跟那个奢门论里面否定的自在天一样啊，自在天要人家求才会加持你，那个自在天本身不自在啊。佛的慈悲是没条件的啊，但佛的慈悲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对一个无心接受的人他也不能去改变了啊。佛有大能力，但不是能替众生往生的啊，或者这样背离佛法一切缘起法的道理的。所以临终十念啊，其实我们现在应该练习。那有的人因为虽然没有练习，但最后他专注，因为众缘和合让他升起最后的抉择。这个抉择一旦确定下来，就像说你无论如何留我，我还是要回家，我跟你总讲善心杂话的讲话跟你那个，但我内心的最后的抉择已经确定下来，这叫自心心的，这叫一念就得以往生了。我概约大家这样讲了啊，如果要仔细的话，最好能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法师的，或是我过去所谈的，或是最近所谈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也许可以更全面性的理解了啊。好，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如何平等观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会看到路边啊，年老乞者啊，乞丐啊，就会予以施舍。然而见到六根俱全的年轻的乞者啊，却难以施予。为何生不起平等之心啊？这种该如何对治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啊。如果要分别说也是很多的，但我还是只能简单谈好。我们讲平等，还是比较掌握到平等的意思。空法不会坏缘起的齁。所以众生虽平等，但他的业果是不平等的。男女不平等，但我不是男女平等，我是男尊女卑的意思，也不是女尊男卑的意思，因为业果不平等。不要说男女不平等，男男不平等，女女不平等，众生种种不平等，为什么业果不平等？但从以他的本质来讲，众生皆平等。好，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同时关照，有两列的齁。所以当我们看到年老的乞者，我们会帮助他，那这个年轻的我们就会难生不起平等之心了。当然我们知道年轻者我们要不要给他那个布施啊，其实就看你。我觉得这里面不是光只是受施者的差别，还有能施者的量啊。要你勉强显然也不合道理，但即使讲一定的答案，有时候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智慧看得不一样，有的人心量大，乃至在菩萨道里面谈的更深细啊，就是有人很悭贪，有很多东西菩萨照样给，要洗除他的悭贪，满他的愿乃至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啊，我们如果拿这个，当然我是讲这个，希望大家不要乱误用啊。我们在菩萨戒里面讲，如果拿酒给人呢、这个是过失啊，会几百世没守啊。但在《十住毗婆萨论》在某些经典里面谈到说，菩萨如果能免除饮酒的过失，啊。饮酒的种种过失啊，能免除，那菩萨可以怎么样？可以 给人家酒，好，可以给酒，但这个给酒必须要防护，就是你必须要防他。第一个，菩萨要满足布施波罗蜜，所以这个道理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会有矛盾，其实它不矛盾。简单，菩萨在利益人，就是不令众生受伤害，让众生得利益。所以一个原则出来，布施酒当然会让众生失去智慧，那是伤害，尤其修道人饮酒，那个定跟慧的伤害会很大。那如果没什么修行，那大概影响不大，反正你是狂波涛汹涌，差不了那个大石头丢下去的。但一般修定的人喝酒，那个伤害，甚至有神通的人一修就神通马上就不见掉了。所以这里面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如何利益他。但我们要看到众生，我们能利益到他什么啊？那我们的智慧不够的话，我们看到年轻人六根具足，但你看到的六根具足有没有看到内心的不安，有没有看到他的烦恼？假如我假设，当然有些人我们不能纵容他好逸恶劳，那这是你从利益人的某个角度你看到了，所以当你要布施，你不布施我也赞叹你，因为你并不是用厌恶好恶之心去对去计较分别，而是从利益他的。但因为你现前的假设啦，但我知道有很多人看法不同，我是比喻，那我的确用这个角度看，那因为我们看不到其他能利益他的，我觉得不给他反而是好。这个在色大圣论也有谈，有人是从贫贱入道的话不能给予啊，因为你给他的话他没办法从贫贱处啊得到历练啊，不容易入道。所以这里面其实又牵扯到布施者的智慧。但如果一个人有更大的智慧，看到这个年轻人六根具足，但他内心价值观有问题，心态有问题，或是有内在更深层的烦恼在纠结着，好，没关系，我布施你，我不断布施你，我还帮助你，乃至我从这里感动你，建立你跟你的关系，度化你的因缘，然后到最后我来成就。所以乃至我们假如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都知道这个六根具足的这一个年轻人其实是内心受到伤害，或是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从你的神通来看，他过去有很好的学佛因缘。你看那个央杰摩罗，他是极为利根之人啊，但碰到恶之事以至于杀了999人，可是当我跟他讲的时候他正阿罗汉。这个实在是这里面种种因果啊，很难用一个表层的来看的。那假如你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是你的亲人呢，他是你有恩的人呢，好，就像我们有时候父母看到自己的子女六根具足，但是好吃懒做，你还是不是帮助他吗？你在帮助他养育他的时候，是不是也希望他未来还是能改过向善，一样的情形啊。那老者又一定要布施吗？其实也未必。好，就像我们看到曾经看到有一个捡破烂的，他们一对老夫老妻捡破烂，大家都很同情，其实他们家有好几栋大楼。好，那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个表象的世间的价值就否定这个老人？那因为我们刚才是用表象去论该不该布施的时候，那我们经常会从表象里面就会受影响了。当然在我们没得抉择的时候，我们当然只好依着表象来判断，这个不能强求说我们要去想很多。但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细心、我们的善巧不同的时候，我们对待人的话，答案开始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今天没办法布施给你，第一个很我遗憾，我没这个智慧，我没这个能力，就算你是恶法，我假有能力我还是要度你，但眼前来讲我的能力有限，我的财务有限， 我不得不依现前的观察来利益人，但我自己内心却又是通达的，知道说其实是我福德不够，我没办法给一切众生，即便是烦恼众生，给他适当的帮助。这时候菩萨他会从这里思考，他会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了。所以假如我们试着从不同的缘起角度去看待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障碍相对就会比较容易打开。什么叫平等？其实平等并不是要打平了，我们也随便把它打平。其实我们要不是能放下一切那种眼前因缘所现出差别相的这一份因缘生灭的看清楚，你很难真平等啊。你看到他们因缘变化里面有种种烦恼起来的，虽然有种种烦恼，但随缘生灭，虽有种种善法，随缘生灭。好，那就像我常开玩笑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就像那个扑克牌，都具有法界全体，都有13张，只是这一个人今生刚好倒霉，业报现前出个老二啊，那有的人就是 S， 有的人是老 K 啊，但其实一切众生都记住一切如来德相，不是吗？从他的究竟圆满处皆平等，从他的业果差别永远不平等。那不平等的我们可以慢慢，他愚痴的我们可以改他。所以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看哦，地藏菩萨他不是跟计较了，他观一切众生，他要发愿度尽一切罪苦众生。所以地藏菩萨地藏经的感应不在于，有的人就偏向于持地藏名，拜地藏像，诵地藏经。其实早期的地藏菩萨能度化他母亲，并不是诵地藏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是本愿，其实那一份当下因母亲发的菩提心，愿度一切无量亿劫的罪苦众生，出离苦海啊，这个菩提心才是地藏经的大功德处。所以其实当你看到老人是你的福田，年轻人那一份的愚痴无知，但你却能不舍众生的利益，他就是你的福田。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乞丐给他食，我当然我不是要随便纵容乞丐，我也不是这样的人，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先把观念打开。甚至你要知道说，我们给人家10块钱，到底是他感谢你还是你感谢他？从表象来讲，你给乞丐10块钱，他感谢你，因为他得到你的帮忙。但从业果上来讲，你感谢他，因为你给他10块，拿回来的绝对不止。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啊，因为他你有佛道啊。如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那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分别心也让我们相对不容易看打开了。当然这个我知道您有这一份心很难得，但我您再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年轻人六根俱全施舍的时候，我们会不想给他，但我们如果以活菩萨的角度看，我们也六根具足，但我们并没有很如实的依教奉行。那活菩萨是不是也有理由说，这个六根具足但不懂得依教奉行的，我不要理他？活菩萨不会这样，但我们现在学佛的就是学活菩萨的精神，不是吗？但能发你这个心，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我们就是修道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会了如何开辟角度，这就是修行的好处啊。那一般人会用世俗的角度继续分别，当我们在佛门当中，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不能生这个平等心出来的时候，这个烦恼没想到就是我们菩萨道的真上缘啊。就这样。好，那我们接着这边有一个问题。 当自己的亲人已经完全处在迷信的状态，弟子怎么劝他们都听不进去，我就会很苦恼。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亲人从迷途中拉出来。这个例子很多，我们过去也都常掉到这个问题上。这边也有居士啊，有一次跟我讲，他就说他每次跟他母亲讲，不要再执着他的孙子，叫他好念我，有时候甚至骂啊，他说我这个母亲啊，真的啊，愚痴啊，情那么重，叫他不要再怪，年纪那么大了，好念佛，不用担心了。讲到这样，我都很生气。我说，你对你母亲放不下，怎么叫你的母亲放下他的亲人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又是另外一个很有趣，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挂呀。当然我们讲的是迷信，但其实真正佛法的正信又是什么？其实佛法的正信在于我们能展现佛法的智慧的，这叫正信。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我们不要，我觉得我也后来我也不设想我能影响我的家人，乃至我能影响居士，乃至我能影响我的学生。我觉得我后来不认为我有这样的功德力，我能影响大概他本来就有六七十分，我加他几分也许吧。但我如果说我他从零让我被我教到五六十六七十，我觉得那我是狂妄，不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业果，过去如何依什么因缘而集合在这里成为一个家人，我们不要想用这个事的角度去看他。每个人都是有过去的无量的背景啊，今天只是某种因缘成为你的家人。你想用你这一生简单的几个度化就能改变他吗？你看那个连佛陀度他的孩子善心呢、应该叫善心吧，他还是到无间地狱哦，还是堕地狱的哦，是不是无间地狱我不晓得，就堕地狱的哦。佛都无法度了我们呢，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会尽力，但我们不要设想我们会那个，尤其是我们带着挂碍心的时候，就更难度他了。我常在讲说，佛法之感应，有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想要让众生学佛，但我有一个就是说，那你本身在佛法上的受用又如何呢？所以因此讲说，假如你有神通，我们都知道神通不究竟，外道也有神通，但我们现在不要要求太高。假如你有禅定力，你有神通力，你有他心通，有宿命通，还有神足通，看我看你家人大概全部都学了，这个都还不是真佛法咯。所以后来从这个道理里面，我一直思考很多问题啊。思考什么？我们必须要在修学佛法真受用啊，否则的话，我们光急着想要度化人，我们急着想要医人的病，但我们自己都病都医不了。这也是后来衍生了一个我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想成就菩萨道，但我的能力有限，我面对的障碍跟我的菩提心，我要守护的是不是很牢靠？我知道我发菩提心，但我知道障碍因缘起来的时候，我会动摇。那以现前来讲，要听到善知识，能稳健的来引导我们的因缘不多，所以这时候我才改修念佛法门，我常随佛学了。 这个时候就像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那个年轻人，有一个年轻人他有特殊能力，有一次回到家里看到父母已经吃东西中毒了，他向来就有天生有这种知道东西有没有毒的能力，他看到母亲已经中毒，那时候母亲还父母还准备了一大好好吃的要他吃，他说啊，他知道以后他就跟父母讲说，我外面有急事，我必须要先去办。他父母就讲哦，你赶快去办回来，赶快再回来，再回来再吃。其实他知道，他现在如果跟他父母讲出了真正的问题，他父母可能会很挂碍，而会加速中毒啊。所以他默默的就出去了，然后拿到药回来，才回来，才跟他父母讲说，你们已经中毒了。所以当初他并没有守在他父母身边，而是赶快放下的去学习佛法，就他其实就是找药了。所以后来我们的本身心力观经，他因为很重视报四重恩，他这边特别强调出家菩萨的重要啊。这个其实在瑜伽师地论，在瑜伽，在中观都很重视出家菩萨的功德大过在家菩萨，因为毕竟他有那份厌离之心，有那份出离功德。那这个我先不谈，就是说他为什么他不会执着在眼前，他赶快去求。那我们出家的心也是，出家并不是要舍父母，不要舍一切人，其实是为了要能真正承担度化。所以从没有要舍一切众生而求出离啊，如果以菩萨道来讲，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而远离烦恼，远离束缚而去学佛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我正讲说怎么拉他出来，我觉得不要急着。他迷信只有他觉得有价值处，如果你让他看到学佛的价值，他就跟你走。好，如果你不容易让他看到学佛的价值，那你不能怪说他为什么不跟你走。好，还有就是说他周边他个人的业力，周边的影响都有可能。所以因此假如我们自己能展现一个他认为修行的很大的功德力的时候，很容易度化他。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为了以后的承担，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放下啊，我们必须要有世俗人所没有那一份解脱功德力的话啊，其实度化人不要急于一时啊。外面可以影响别人，只要你具足大的功德力，你可以一念间让他回心啊，向着佛道。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出家人，尤其是大陆的同学啊，因为很多都是一胎啊，我记得这个真的是很为难啊，父母养育之恩，但出家又如何照顾啊？所以未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啊，父母子女也要照顾父母，这个是出家子女也是要啊，但这个怎么去调和？但可是我们要照顾父母的时候，如果用情来照顾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度化。以我的经验，你要用转为慈悲的心、报恩的心度化父母，但千万不要用世间者染污情，因为这是互相纠缠。到最后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照顾，但他始终把你当作亲眷这样系在那边。所以慢慢要用一种慈悲智慧，虽然你外向还是是他的子女说不定啊，但尤其是人家父母或者怎么样不一定，但我们一定要慢慢，虽然他这样执着，但我们应该自己至少要改变心态，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亲近的，因为你在身上看到的是世俗情，而不是佛法的解脱的功德力啊。我们用世间的方式身份来度化人很快，但他只是一来也就是相互纠缠而已。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先预勾签啊，但终究我们自己必须要解脱的观念啊，所以我们努力而做。 但是我觉得因为要讲具体方法只能一个原则，你让他看到学佛的价值，那可以远近的，可以远的。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展现一个修道人的修行功德，其实要度化亲人我觉得不难，因为毕竟已经有一层关系了。只要你能呈现修学佛法，让他有就像那个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里面有谈了，大根性的有具足根性为他讲大圣，不行的退而求其次讲声闻缘觉，不行的退而求其次跟他讲人天，再不行的给他当身现身利益。你看他有方法的，所以我们必须先用很持平的心，从业果轮回里面看到自己跟亲人的关系，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比较脱俗的依佛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又很亲切的不舍慈悲的看他能得利益。但一个现实，拿不出具体的价值，其实再怎么说都是不容易让人家深信的。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佛也一样，有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对佛法的信心都有动摇，为什么？久修无功啊，就会动摇信心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形，其实此心同此理同啊，用这种态度、所以假如我们因为修学慢慢在佛法当中有所成就，我觉得就算眼前你暂时舍下他们，其实如果到最后能看到真实功德，其实不用担心的。好，那我们接着还有个问题，就是谈到唯识中讲相分净不离心，请问本质净离心吗？其实不管什么净、都是不能离心的、其实有的人在理解唯识的时候，现在在讲唯识越讲有时候有的讲得透，有的就不行，就要变成成立一个单一的宗，不能抓到佛法的本质意啊。其实唯识没有离开十二缘起啊，你看十二缘起无名行识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生老死，你看名色六路处受这些名色，它这里十二缘起阿含里面并没有谈到什么本质经那么细，但所有的净色法乃至心的某种内在内净心的净，哪一个不是无明形式明色六路显现，无明相应显现出来的？无明总不会在色法上吧，无明所以我们也不是心啊，其实是假思色色心，但如果在假思色色心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说无明在心。如果把无明在心眼现一切形色名色六路处受爱其有一切生老死，那这样从十二缘起就可以看到唯识的道理啊！一切没有离开无明，一切没有离开形色心的造作，乃至到最后爱其有乃至生老死，哪个离开心呢？那净有带直净啊，性净啊，毒瘾净啊，其实这只是依众生妄想分别，依业力业果差别所现出来的净的差别意而已，只是这个净的差别就是说，即便本质净，只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因缘的你说那个带直净里面就是有所本的净，但这个有所本所依的设法，这个本质所依的设法并没有离开，也是心所现，只是在这个看到这个本质净当中又因妄想添加的一些颠倒相，就是带直净。那无论如何这个净里面就像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前的境也是众缘所生，我们并不是否定这些境哦。其实我们在讲空义的时候，往往都有一种否定，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危险啊。在唯识里面，他这一点他谈的比较多，他叫做如幻有。这个如幻有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哦。假如说我现在我跟人家借钱，跟我梦中我梦到我跟人家借钱，我清醒的时候跟人家借钱，其实也是因缘生，也是如幻有。但梦中跟人家借钱，这也是如幻有。但梦中这个如幻，它是因为颠倒啊，它这个有也是因缘生的一个假象。但我们现在醒来的借钱，这个因缘的假象。但梦中借的钱不用还，醒来的借的钱要还。所以我们经常讲如幻如幻，其实是要让你讲它的无自性。但梦中的如幻跟醒来的如幻还是有在境界上的不同，所以唯识讲遍寂止全无啊，依他起如幻有，两个自性都不可得。但为什么唯识要遍寂止跟依他起要把它分隔出来？一个是全然虚假，一个是有如幻有的业果啊。所以我们依众生的执着，会自己在境界上生出轻重虚实的不同境界，这时候一切境就会有很多的差别。但不管一切境，它基本上都不离心。好，所以我们你看，在我们梦境里面，我梦境摸到水，水是流动的；我梦境里面碰到墙壁是硬的。但同样都是梦境虚假境，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是流动的，乃至会有一些是有湿浸润作用的，那有风的飘动的，有地大的坚硬相的呢？那其实坚不坚硬，梦中的坚硬跟梦中的水的流动，其实都是睡觉的人的颠倒啊。境有差别不同，但没有一个离心的。也就是境有虽然有差别，名色六路触受会有不同，但其实有没有离开无名形式啊？没有。那再过来就是第二，有问一个，就是《金刚经》讲，对六层境界不应生心，或者心不清净，所谓取心即错，动念即乖，但不生心即落入无记，如何是正念啊？所以这跟刚才的问题一样啊。举心急错，动念急怪啊，那个对境者不因生心。但你看《金刚经》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他不是不生心哦，他生的是什么？智慧心，而不是染着分别心。能以众依他起处啊，观因缘无自性，好。那这个不会有问题，就像活成活之后，是不是也讲一切法？但你如果说我有说一切法，那就谤佛。那反过来，你说佛没有说一切法，那也谤佛，那不是断灭见的吗？所以我们的重点就对六层境界不生心，是不生遍寂之心。以众因缘处要生怎么样？缘成实心。好，所以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缘成实心，生智慧真如相应之正智如如心。好，言以如如真如生起正智，这个心不能断。所以火成火以后，并不是什么断灭的啊，火是遍一切处。就像色大圣论讲，佛发尽未来际的心，虽视现涅槃，他还在行六度，还在横利益众生，境界比菩萨更高，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他永不断慈悲，依然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讲说不应生心，是不要你以颠倒遍寂止的心去执着，而不是要你完全无知。所以我也常讲说，佛成佛之后叫阿难，不会叫成目犍连。 你说那无分心呢？他说我是没有那种染污，我没有无取运，但离开无运怎么去见如来？执着无运见如来，一切众生都是如来，那离开无运又见不到如来。所以就像那个楞严经讲，无见闻觉知，也不离见闻觉知，不离于无蕴，当下观无蕴如如啊。我们应该什么？于一切境界里面如实观照一切境界，当下如如。所以我们不要举心，不要动念，是对那个染着，而不是要你断灭。